来看今天的经文，
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的第二章。我们上一次讲了第一到八节，马太福音第二章，上一次讲了一到八节，今天我们来到后面的九到十二节。我们先还是来把整段的经文来念一下。马太福音第二章的一节开始，那我们回顾一下先。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那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好，上一次我们的主题是真假寻求。这次我们从九到第十二节，我们主要看见的是博士他们来敬拜主，他们寻见了主耶稣基督，他们对主的敬拜。所以今天的主题是真信心的敬拜。我盼望今天你也能够从你的里面能够有那样真正的信心，神给你那样的信心来敬拜神，像博士一样。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如果你真的得到了那真正的信心，那得救的信心，你也会可以来真正的来敬拜我们的主。好，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再次的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必须先祷告求他来引导我们来明白他的话语。好，我们再次的来向神祷告。让我们一起的来到神的面前。阿们。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九到十二节，之前我们讲了真假寻求，其实圣经中还有一种在信仰上是不冷不热也没有来寻求神的人，那就是耶路撒冷合城的人，包括文士和祭司长，他们并没有表示出要去伯利恒寻找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上一次我们听到了，这些人他们懂得圣经的教导，他们知道基督诞生在伯利恒，但是没有人愿意去寻求。其实这是今天许多任性告白信仰的人属灵的光景，他们不冷也不热，他们也不去寻求神，他们只是安于任性告白信仰，接受一个信仰就对自己的灵魂说平安了，平安了。他们根本不关心自己到底有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他们会记恨真信徒对真理的那种持守，那种坚持，同时他们又会斥责那些公开敌对他们信仰的人。所以让我们一定要仔细的来审查我们自己，每一个来听到的人，我是走在哪一条道上，是博士所走的道路，还是法利赛人文士们，还是希律王？真的很多很多人，可能你没有公开的来敌对， 但是很多人停留在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祭司长、这些合成的犹太人的那种虚假的评判当中。所以每一个任性的基督徒，我们必须清楚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到底真的蒙神赦免了没有，这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必须问我们自己，我们真的寻见了真神吗？我们真的寻见了圣经所启示的那一位神吗？我们所寻求的那一位，我们寻见了吗？那位拯救我们罪的救主，那位赦罪的主，拯救罪人的灵魂的那位主，我们真的寻见了吗？他真的住在你的里面了吗？我们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我们每一次来听神的话语，我们是到底是为什么？只是来履行一个仪式，只是来遵循一个宗教的信仰仪式吗？就像我们所说的，只是来打一次卡。我们来到教会真的是来敬拜神吗？是唯独要见主耶稣基督吗？这是你真正你要来到教会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你是来见主的吗？你真的是来见救主、见主耶稣基督的吗？就像这些博士们一样，他们没有被任何外在的事情所吸引，离弃他们所寻求的神，直到他们真的寻见了那位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这非常重要。俗话说得好，离教堂越近的，往往离神越远。这是很有可能的，在我们中间，可能你来到教会，你可以来到现场聚会，但是往往的，很多时候，我们越是离教堂越近，能够离现场越近，可以来到现场聚会，往往我们的心离神越远。可能你坐在这里，你只是人在这里，没有，你的心没有在这里。很多时候，可能你开始听了一下子，慢慢的、慢慢的又被这个世界的事情所带领，又吸引离开了。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这句话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看看这些居住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这些住在圣城里面的，离圣殿最近的，每一周都能够去圣殿敬拜的，这一句话真的，这个一句话就能够召集所有的文士和祭司长来查考神话语的这位希律王，他的权柄有多大？他随时都可以把这些对圣经非常熟悉的这些祭司长、这些文士们、这些教导圣经的这些人、这些牧师、这些传道人，他随时都可以一句话，你们就赶紧的给我过来，这些人就可以给他解答任何关于圣经的上的知识的问题。他们在外邦人看起来，他们真的离教会非常近，他们离神真的非常近，离真理近在咫尺，唾手就可得，享受神特别的恩典，但是却还不如那几个从东方远道而来的博士。你要知道，他们来一次可能要花费一年多的时间，这还是没有碰到任何患难的情况下，他们要走一年多的时间来到这里，他们来回一次要3年左右的时间。我们来一次教会，我们可能就会嫌路远，可能要坐一两个小时的车，我们就嫌不耐烦。但是他们真的，对他们来说，花2-3年的时间寻见主，来看见这位道成肉身的主，对他们的永恒来说是极大的祝福。所以这同样是对我们所有可以来到教会听道的人最大的警戒。你们享受的是最大的特权，所以你们应当承担的责任也就越大，你们应该在信仰上是最火热的。所以能够来到教会聚会的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你们应该是最火热的，在侍奉上，在追寻神的道路上，在跟进的施工上，在传福音的施工上。所以要当心，不要让这一切的特权成为我们的咒诅。当审判的日子，不要让那些远方的，那些只能通过在线上听到的人起来定我们的罪。不要让远方的女王，示巴女王来定我们的罪。她远道而来，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 不要让那个埃塞俄比亚太监起来，将来定我们的罪。我们的敬拜必须是出于真正的信心，必须是用灵和真理来敬拜神。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得救，你要赶紧的求他来拯救你，那你有这样的真正的活过来的灵魂，才能够来真实的敬拜神。圣灵继续借着智慧人的寻求，就是这几个博士们他们的寻求，来教导我们什么是出于真信心的敬拜。我愿今天你就能够和他同样的有同样的属灵的经历，那么你就不虚此行，你就一劳永逸。如果你真的寻见了主，你就永不失落，不管你遭遇怎样的患难，神绝对不会丢弃你。哪怕是你真的一病不起，你不能够来到教会，你实在是没办法，神也不会丢弃你，他毕竟是会带领你直到见他的面。所以我真的盼望今天是你人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天，求神来拯救我们。我们来看第九节，这些博士们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所以你听过前面的话，你就知道他们之前是被希律王安排去寻找那小孩子。希律王告诉他们，通过这些祭司长这些文士们知道基督诞生在伯利恒。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希律王极其诡诈的欺骗这几个远道而来的智慧人，以对救主十分敬虔的姿态来试图来诱骗这些博士们，找到基督后就回来通风报信，好去除灭基督。所以他没有显露出自己真实的动机，希律王试图，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没有阻挡这些博士们去到主耶稣那里。记住了，今天魔鬼同样的，他不能够阻挡你来教会听到，但是他会设下各样的陷阱，他让你去听，他让你听福音，让你听到真理。但是有多少听到福音真理的，有多少来到教会的人，来到神的教会的人，他们最终有的坚持了好几年，甚至十几年的也有，最终他们还是离弃了神的教会。因为他们的动机，他们的目的，他们不是来寻求那位赦罪的主，他们很快就被魔鬼诱骗，离开了他的道路，离开了真理的道路。所以今天我们看希律王，他试图利用博士们的敬虔来达到自己那邪恶的目的，就是把主耶稣完全从摇篮当中完全把它除灭，从根本上把它除灭。他们被希律王告知耶稣诞生在伯利恒，所以这是神奇妙的带领。神可以借着不洁净的乌鸦同样的给以利亚送来肉吃，让他维持生命。神可以借着邪恶的先知巴兰同样的来祝福以色列人，同样的可以借着邪恶的人给圣徒带来一定程度的帮助。虽然他们的目的，他们的本身的动机是邪恶的，他们并不希望你真的寻见救主。所以基督徒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是喜乐平安的，尤其是针对于魔鬼的诡计，魔鬼的攻击，神也会将其转化为对信靠他之人的是有利的，是有帮助的。所以你要知道，希律王是一个极其残暴的君王，他为了巩固他的王权，他甚至把他的妻子他的孩子都杀了。所以我非常感到惊讶，也是他没有在这里当场就处死几个博士，因为他们胆敢来寻找犹太人的王，而不是现在地上的这位希律王。因为希律王认为他就是犹太人的王，他现在掌管着犹大地，所以一山容不下二虎，希律为了引出犹太人预言中的王来杀人灭口，就假装支持这几个博士的寻求，所以也是情理当中的事情。只让我们 不要被人外在的这种热情友好蒙蔽了我们在属灵上的判断。所以你看到西律王表现的是那样的虔诚，看起来他真的是那样的渴慕。假如一个人里面没有真理，或者是他真理的根基不牢的话，如果你听神的话听的不多，你的根基不牢，那么你就很容易沉浸在人的那种甜言蜜语和那种表面的亲密友善当中。因为魔鬼往往会化成天使，光明的天使，他假扮光明的天使，在没有达到目的之前，魔鬼是始终是伪装起来的，不然他不可能把夏娃诱骗了来吃禁果，让全人类都堕落。所以魔鬼会懂得伪装自己成为一个非常敬虔的人。基督徒让我们知道，尤其是面对婚姻的人，在婚姻的问题上也当如此的警醒。真的，今天的婚姻你会看到，有的人说80%的婚姻离婚，结婚的人，还有20%的可能都在摇摇欲坠，还有10%的可能真的是很少很少能够坚持到最后的。在我们这一代的人更加，在老一辈，像你们那个时代可能还好一点，那个时候物质匮乏，现在这个时代离婚率多高，家庭多么不容易。所以在婚姻的问题上，尤其是基督徒，当班扬笔下的那个恶人，在恶人传这本书当中的恶人，他想要得到那位敬虔的女基督徒的财富的时候，他就假装去教会听到去寻求神，他假装读属灵的书籍，他也假装会跟他讨论一些属灵的问题，但是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来寻求神，并不是为了他的灵魂的救恩来认识神，而是为了得到女基督徒的财富来做他的那些所谓的生意。所以他不是为了这个女基督徒本身，他是为了他的财富。所以让我们祈求圣灵的帮助，学会用真理去辨别，不然的话，当一些曾经看起来在信仰上非常积极的人，你会看到他们不在了，他们被盗了，他们不来听神的话语了，他们转离真道，跟随了其他错误的信仰去，就不会感觉到惊讶。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人的内心，但只要我们坚持的持守在真理里面，只要你能够继续的在教会来听真理，只要我们传真理，只要人的口里面还是传讲真理，那么不管这个人心里有没有真理，我们都要顺从真理。希律是从神的话语中得知的基督诞生在伯利恒，所以尽管他的私心，出于私心，出于一己的思虑去告诉博士们，但是没有理由拒绝，因为他确实是从圣经里面得到的答案，基督诞生在伯利恒。所以当希律对他们说，你们去仔细的寻访那小孩子，这是符合真理的，我们必须仔细的来寻求神，所以你必须仔细，不能有任何的马虎，从神的话语中去寻求神，昼夜的来思想神的话语，不只是周日来做做礼拜，不是那种的不冷不热的，而是仔细的来寻访，来寻求，来访问，一家一户的去问，这很重要，真的非常重要。一个在寻求救恩上不专心的人，不竭力的人，不仔细的人，他到头来他会一无所获。如果神把救恩赐给一个无所谓的人，不冷不热的人，那么这个人绝对不可能珍惜，这是神的教导。不然那个做珠子买卖的那个商人，他就发现不了那颗重价的珠子，耶稣基督所说的那个重价的珠子，他就发现不了那颗无价之宝。所以这个人他是一个一个的去对比，他是仔细的去挑选，到处的去搜寻，不放弃任何的线索，有用的线索。所以你来寻求神，必须不放过任何一次能够听到真理的机会，来传讲基督的机会。你要仔细的寻访，你要仔细的听，你要仔细的问。不管你是问传道人也好，当然 成长人只能帮助你去听神的话语，就只是那条路那个方向，你要仔细的来求问神，你要在内心祷告，求主来帮助你，那是最最有力最直接的方式，也是最有效的方式。你要仔细的听，并且每一句你要听到的神的话语，你要去思考对你有什么样的帮助，你要去思考你所听到的真理，来竭力的来寻求。你要竭力，就像博士们一样，你要竭尽全力。如果能够得到那永生的生命，如果将来的永恒能够永远的跟神同在，而不会被丢在那烈火里面哀哭切齿，承受神永恒的愤怒的话，我相信值得你一生的追求，值得你永远这一辈子，哪怕是耗尽所有，如果你真的寻见他，那也是非常非常划算的。所以这样的神是神允许你必要寻见他，如果你真的是像这些博士们那样来寻求他的话，神说你必要寻见我，他的圣灵必定的会在你心里面工作，可能你很快就得救了，可能今天你就明白了，你就得救了，你会发现得救是那样的简单，你回转过来了，他就医治了你，神就医治了你。但是希律王后面的这句话，他说寻到了就来报信，我好去拜他，我也好去拜他，这句话是出于他自己的，并非出于神的真理，他是假意的寻求，他的目的是除灭耶稣，并非真的去敬拜他。因为后面博士们没有遵循他的吩咐来报信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是怎样的勃然大怒，暴露出他真实的本性，甚至把所有伯利恒两岁的以里的小孩男孩都杀尽了，都杀死了。所以神懂得保护每一个他的儿女，不管他们怎么落在仇敌的手中，我们看见神会让他们，让他的仇敌自以为聪明，反变为愚拙。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的认同一个人的信仰告白，当这个人说他信主的时候，你不能凭着他口里面的一句话我相信了，你就认定他是基督徒了。因为人很容易说自己相信，人说自己去敬拜神很容易，这就是人心的邪恶。往往最恶毒的不是那些教外不信的人，而是这些教会中自称有信仰的，却没有因信称义，没有心里面没有恩典的人，其实是那些在教会中掌权的，这些人更可怕。他们表面上可能会那样的和言善语，却能去教会，他们会讲到讲很多关于圣经的话语，里面的知识的话语，也会引用圣经的话语，但是当你真的跟他讲真理的时候，你跟他讨论真理的时候，你跟他讨论那重生得救是什么的时候，什么是真正的救恩的时候，他们罪恶的本性可能就会暴露出来，他们不愿意来听，他们不想跟你讨论这些，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这些东西，他们没办法跟你说更多，说得清楚。所以虽然基督徒要有爱心，但是我们的爱心必须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不然不信的人就很容易会利用基督徒的爱心来实现他们自私的目的，尤其是在我们个人的经济的问题上面，在我们的情感的问题上面，有的基督徒真的很容易被人用信仰来挟持，感觉你不帮他的话是就是没爱心，让你感觉到你帮助他是你应该做的，因为你是基督徒，你不帮助他的话，他就会觉得，他就会让你感觉到你亏欠了他一样，他反而会高高在上的来谴责你没有爱心。所以这样的人你要躲避他，神的儿女一定要谨言慎行，学会用神的话语来思考问题。这里我们看见，假如博士们他听从了希律王的这个他个人的请求，那么他们这些人我可以说凶多吉少。所以不管任何人，不是人的任何请求我们都必须答应，你要去分辨。作为基督徒，不是说别人让你打左眼你真的给他右脸打，如果你这样去理解神的话语的话，那你会是这个世上最愚蠢的人。你要去分辨，你要去思考符不符合神的教导。谦卑的人不是软弱的人， 谦卑不是那种逆来顺受，不是让我们伸出脖子让人家砍，这不符合神的话语，这非常重要，不然你会陷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当中。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当然神不会让你失落，但是你会经历很多的困苦。所以这些博士们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这里我们看见博士们的智慧，他们听见就去了，他们并没有答应西利说啊，我一定会回来报告的，王啊我一定会回来报告，也没有说不会回来报信，他没有告诉他我们不会回来报信。总之他们懂得在寻求上去审时度势，一切不利于敬拜神的，不利于他们去寻求主的，他们尽力会躲避，他们会回避，规避这些阻挡。他也没有对西利做出任何的承诺，只是听见了他说他的吩咐就去了。所以有时基督徒的沉默并不是软弱，我们不能撒谎，但是我们没有如实告知的义务。所以别人来问你一个问题的话，你可以不说，你也没有必要撒谎。如果不必要的话，你不用去把你所有的家底都，别人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你就说什么，你没有这个义务。在不利于我们的时候，只说我们能说的，只说你可以觉得你对你有利的，你不会受到陷入试探里面的，不然你就保持沉默，不给自己留下任何的把柄。既避免了与人发生没必要的纷争，他们抓不住你的把柄，你没有跟他们承诺任何，你也没有这个责任，又不阻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去敬拜教，你去教会敬拜神，你不用在大街上吹号，人家问你去哪里，你就一定要告诉他，那些审问你的人，你可以不用跟他说我去教会，不然的话你可能就有麻烦，在现在我们这个环境。所以我们要有智慧的来应对那些对我们不利的，对我们寻求，对我们敬拜神不利的那一切的因素，又不阻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要灵巧像蛇，虽然我们要驯良像鸽子，但是神告诉我们，我们也要灵巧像蛇一样。在东方看见那星，经文告诉我们，忽然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头上停住了。所以当博士们离开了西律的王宫，当他们按照神的话语的指示去往伯利恒的时候，神说基督诞生在伯利恒，所以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就在他们前头行。可能我们的寻求有时候会陷入迷惑，会没有进展，就像这些人一样，他们去到耶路撒冷去找西律王，去找那些耶路撒冷的人，他们会受到阻挡，他们会停滞，有一定的停滞。当我们不再专注在神的话语本身的时候，当你不是在神的话语里面去寻找主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把眼目转向人的方式。我们会去询问这些有信仰的人，当然我们有时候可以去询问那些真正得救的基督徒，在哪里可以寻见神，怎么才能得救。我们可能会去寻找别人的救恩，你是怎么经历到救恩的，你很好奇，因为你还没有这样的感受，你说你还没有这样的感觉，你说你得救的时候是那样的欢喜，是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他们有时候会去寻找那种感觉，得救的感觉，或者有的人会去寻找，去网上到处去搜关于重生，到底什么是重生，你们说要重生，主说要重生，他们会去网上去搜寻那些资料，去听那些人的那些分享出来的那些人的解释，甚至我们会去看一些所谓的福音的视频，关于救主的受难，我们看到了，也有人拍出来了，而且真的演得非常的煽情，喜欢去通过这些视觉、这些感官外在的肉体去沉浸在那种的感受里面去寻找神，所以那样的话也是徒劳无益的。去听一些自己所不了解的信仰背景的一些牧师的讲道，而忽略了我们已经拥有了这么多神的话语，真的， 我们的录音就已经真的是非常多了，包括每一周现场的聚会，还有我们那么多真的非常经典美好的属灵的书籍，目前在国内是没有的，那些都是历代圣徒所总结下来的那真理的福音。所以你的寻求陷入了停滞，如果你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寻求的话，你必定都会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甚至很有可能失去了起初的火热，很多时候你的积极性都已经打消了。除非你懂得调转你的脚步，回到神的话语中来，要回来，回到真理里面来，圣经是怎么告诉我们的，回到传讲真理的真理讲道里面，祈求神来指示你那当行的道路，求他，求他，求主帮助你。你现在处于一个怎样的状况，你当怎样来信靠他，你的话语求他来帮助你听到的那一切的真理，你会经历博士那样的在东方看见的那心忽然在他们前头行，哎，又出来了，那颗心又出来了，那颗指引他们到主面前的那颗心，忽然是忽然，是他们想不到的时候，这颗指示他们救主所在的位置的那颗心出现了，执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是在玛利亚他们家的上方，很奇妙，就停在了上面。这是神为特别赐给他们，这是神为了特别赐给他们的记号，他们一路都是跟随着心的指引，那颗星星的指示，这一点非常明确。如果神已经借着福音同样的让你踏上了寻求的道路，那么你就不要再指望依靠任何其他的东西来完成你的救恩。福音就像这颗心一样，指示你那十字架的道路，去看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完成的救恩，所流出的宝血，为你的罪所承担的那地狱般的刑罚，执行到耶稣基督脚下。福音就像这颗心一样，带领你来到主耶稣的面前。除非你回到福音的话语里面，回到主的脚前，回到耶稣基督替罪人替你背负罪，你的罪，你以前现在将来一切的罪，承受那罪所应得那地狱的刑罚，你去看，你的罪全部都归在了他的身上，他替你已经承受了那地狱般的刑罚，神的愤怒本该倾倒在你的身上，你一旦离开这个世界，你就被下入地狱里面，但是神把这样的刑罚处罚在他的儿子身上，全部转移归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会在寻求的路上南辕北辙，你就会走相反的道路，越走越远。所以当我们软弱的时候，让我们懂得回到神的面前来祈求。如果你有疑惑，如果你听见真理了，你还是那样的迷茫，还是那样的无助不清楚，你回到神的面前求他，预备你的心来听神的话语，你要求他帮助你明白，祈求他亲自的带领我们来寻求，带领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让我们真正的能够离弃我们一切的罪。你真的要撇清你一切的罪，对这个世界的贪恋，为的是与神相交。你说主啊，我真的渴慕来到你面前，我真的愿意把我的一生，把我的一切完全的交在你的手中，交给你来掌管我的一生，我把我全部的心思意念，我所有的一切，甚至我的灵魂都交给你，求你来掌管我。这必须是你切身的经历，如果你真的经历到了，你就得救了，他必定的会让你经历到罪得赦免的那种的喜乐，那么圣灵就会让你看见基督的荣耀，他就会让你看见，他会睁开你属灵的眼睛，在那一刻你就真的得救了，你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喜乐的人，因为你所有的重担都已经脱落了，你已经完全的信靠了你的主，就像那颗心按照神的旨意忽然在他前面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停住了。所以这就是神的指引， 他不会以人的意念为转移，他不会按照你想要的，你来怎么样得救，你想要怎么样来信，你想要什么时候来信，他不会按照人的意念跟在人的后面去，你跟着我，我想要现在信，我想要怎样来决定我成为基督徒，我就可以成为基督徒。人心想怎么寻求就来怎么寻求，我一周听一次够了，我只是礼拜天去听一下就够了，我想祷告的时候我就求一下，我不想祷告的时候我就无所谓，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等我有空我再继续的来听。人心想怎么寻求 就怎么寻求，救恩神绝对不会按照人的意念，人心想什么时候相信你就能什么时候相信，等我退休以后吧，等我有时间我再来考虑，那永恒的生命的确很好，但是现在我很忙，我还要赚很多很多的钱，我还要享受这个世界。人就是这样的，认为救恩的主权在人的手中，所以今天的教会他们都是自己决定举手，传道人呼召一下，你们愿意的成为基督徒的请你们举手，请你们站到台上来，来我为你们做个祷告，跟我做一个祷告，祷告一下，我愿意交给主，那么阿们你就得救了。所以成千上万的人都是这样的，抢夺了神的主权，他们指望自己行在神的前面，提前的把自己归为基督徒，其实他们里面没有平安，那颗心是一直都是行在这些人的前面，记住了，不是他们后面。博士们必须跟随心的指引，这个心去哪里他们必须去到哪里，如果心不见了必须等待，他们必须求主，必须求能够继续的等待他的出现，心在哪里停留他们必须停下来等待，犹太人必须寻求云柱火柱的带领，他们才能够在旷野里面进入迦南地，直到心继续指引他们的脚步，这颗心不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念来寻找解决的方法，当他们不明白的时候，他们不是自己随便的去寻找 求问一个人，跑到犹太人那里去。所以当博士们懂得来遵循神的话语，当他们想不到的时候，心就出现并且继续带领他们来到小孩子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寻求，必须是神亲自来指引你，你必须是真的被圣灵指引的，不是被你自己内心指引，因为人心是邪恶的，魔鬼会在你的心里面放入各种各样的虚假的谎言，真的听起来像真的一样，很多时候没有得救的人你根本就分不清，所以你必须听真道，你必须听传道人神的仆人所传的真理，你必须祈求神，最重要的是你必须在听到之前你祈求祷告，你个人的祷告，私下的祷告，你在听到的时候你也要求在心里面，因为得救是在一刹那的时间，你现在相信了你就得救了，很快神现在拯救你完全可以的，在你想不到的时候你现在求他，他就拯救你，也有可能神是无所不能的神，他凡事都能，必须祈求神帮助你领受他的话语，那你确实的明白了你就得救了。所以得救是圣灵的工作，是完全是出于圣灵的工作，圣灵让你明白了你就真的明白了，你就永不失落了。接下来第十节，当这些博士们他们看见那心停在了那房子上面的时候，那小孩子的地方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看见那心就大大的欢喜，英文是超过那最大的欢喜，超过了就是欣喜若狂，就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欢喜，就是极大的超过最大的欢喜，我们说最大是已经到最大了，没有最大再最大了，但是已经超过了那种最大的欢喜。所以当他们看见那星停在小孩子所住的房子上面的时候，他们就充满了喜乐，甚至欣喜若狂啊，那种的欢喜，当然那是一种有意识的，不是那种像尼禾派那样的无意识的在地上躺着那种打滚，那种假虚假的那种假的那种喜乐，可能他们从未感受过这样的喜乐，因为是超越最大的欢喜，这是一个真正寻求救主之人的感受， 当然这只是在教导我们这些寻求的人，这是一个真正寻求救主之人的感受。一个寻求的人，当他真的经历了神的拯救，当他真的寻见了主，主真的向他彰显，当他的眼睛真的被圣灵睁开的那一刻，当他真的将自己完全的交给了主，交给了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当神真的让他明白了他一路以来所听到的真理，所指向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当他真的来抓住他的时候，来接待救主，来牢牢的信靠他的那一刻，他同样会感受到这样的欢喜，他从未有过的，真的比你在这个世界赚一亿，比你在世界上赚生多少个小孩，没有孩子的他给你孩子，没有给你，比那赚得全世甚至整个世界给了你，都不可能超越这样的欢喜，前所未有的，是远远超过这个世界能够给予我们的喜乐。那一刻他们真的有一种在地如在天的感受，你所有的烦恼，你所有的愁苦愁烦，你所有的担忧，全部在那一个全部一扫光，你全部都交给了他，因为你信靠他，你相信他能够掌管这一切，你相信他的带领是最好的。你这一生不管你遇到任何病痛患难疾病困苦逼迫，不管你的婚姻你的工作你的家庭遭遇怎样的问题，在那一刻你完全信靠他的那一个，你是世上最幸福的人，因为你相信他能够保守你到底，他的掌管带领是最好的。耶稣基督他知道你的一切，这是一个灵魂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刻的感受。博士们因为心停在了小孩子的房子上面，就表明他们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们寻见了，他们真的寻见了那预言中的救主，他们真的看见神道成肉身，神所差来的基督，这样的喜乐是世界给不了的。所以不管博士们在这个世界赚多少财富，不管他们在世上取得了怎样的名利，哪怕是做王也好，也给不了，这个世界给不了这样的喜乐，这个世界给我们带来的喜乐都是短暂的。所以你的每一次欢喜其实很短暂，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很快又陷入另外一种失落当中，只能你寻求更高层次的那种来满足你，但是很快你达到了，你得到了更多的，你还会不满足，你还会去寻求更多的，所以痛苦永远解决不了，你的喜乐是那样的短暂，只能短暂的停留在表面，根本不可能进入人的内心里面，你的灵里面。而神有赐给我们的那种欢喜是从一颗新的心里面发出来的，那样的欢喜不会随着环境的变化，也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不会随着你的老去甚至你的死亡而褪去的，是永存的。尽管世界在想方设法的打压基督徒在灵里的喜乐，灵魂的喜乐，但是绝对不可能消除，因为这是神所点燃的。如果你的喜乐是神给的，是神点燃的，你的生命是，那么就永远不会熄灭，江长的灯火它都不会熄灭，他所赐给你的他绝对不会收回来，他所赐给你的圣灵也绝对会住在你的里面，因为圣灵住在他们里面，神的儿女。当我们在世上疲惫不堪的时候，那世上的挂虑和忧愁试图将我们的喜乐夺去的时候，让我们懂得把我们的眼目转离这个世界。所以神让你经历在这个世界上的困苦和患难病痛，他是让你懂得把眼目转离这个世界，去转向神，去看看向他，你看他怎样来保守你，你看看他是多么无所不能的神。所以当你转向他的那一刻，我们也必定的会大大的欢喜。虽然这一刻你还在愁苦当中，你还在忧虑当中，但是你转向他的那一刻，当你看见他的那一刻，他必定的会让你欢喜，因为你看见了救主，你看见了那位无所不能掌管万有的神。这里我们看到因基督徒喜乐的根源是在于看见了神的荣耀，是你的灵魂的眼睛看见了， 你的耳朵听见了，就像博士指引博士的那颗心，那颗闪耀着发光的心，可以照亮一切活在黑暗中的灵魂。没有神的人，如果你还没有得救，你要一条路走到黑吗？你要继续过那没有神的生活吗？你要继续满足于魔鬼给你的那短暂的一点点的那种快乐吗？你去看看那些死在自己罪中的人，他们活着的时候从来都没有品尝过真正的喜乐，那主恩的滋味，他们的欢笑，他们的欢喜是那样的短暂，昙花一现，像早晨的甘露一样，太阳出来就没了。当他们浪费掉了神给他们最后一口气息的时候，就像那个财主，他们就立刻醒在了地狱的烈火里面，继续的无止境的痛苦，就开始了永恒的痛苦，那程度远远超过这个世界上的痛苦的亿万倍。你在这个世界所承受的痛苦，真的对比起地狱里面所要承受的来说，那简直就是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你要知道，你所寻求的是怎样的福气，你所逃离的是怎样的愤怒，神的愤怒是怎样的痛苦，将来永恒的。假如你今天还是愁苦的而来，你还是满带忧愁的而来，我真的盼望你今天听完讲道以后，也能够因着相信神的话语而看见神的荣耀，看见你自己的主耶稣基督，你也看见了你的救主，你真的看见他了，你的灵魂就大大的欢喜，是从未有过的。你能够经历到圣灵给你带来的那种无比的喜乐，永恒的喜乐，谁也夺不去的。接下来第十一节，我们来看最后一节经文，倒数第二节。进了房子，他们在外面没有观望，他们没有在外面欣赏这个房子做得有多么好，这就是救主的房子吗？他们没有去讨论那些东西，而是立刻就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所以他们动作真的，你会发现他们的动作非常快，很麻利。他们的寻求虽然有一些单言，但是他们很快就回转过来，他们看到了，他们立刻进去了，他们没有等待。所以记住了，你来到神的窄门外面，你不要继续等待，你找到了这个窄门，你要赶紧的进去。魔鬼的火箭在外面射死了多少寻求的人，数不清的。很多人找到了窄门，他们来到窄门外，他们就是不进去，他们就是站在那里等待欣赏，因为这个世界的诱惑，他们不肯赶紧的进去，所以魔鬼很快又把他们带离了，就下入那地狱的永火里面。有的人可能没有死，但是他们这辈子可能就再也不可能再重新的来寻求神了。所以你寻见到他，你要赶紧的进去，进入窄门。他们终于都在神所预备的那颗心的指引下，直到进入小孩子房间里面，就看见了婴孩耶稣和他母亲玛利亚。可能主耶稣那个时候坐在玛利亚的脚上，玛利亚可能在照顾着他。他们真正找到了救主，不是因为犹太人，不是因为希律王，是因为那颗心的指引。即使犹太人所有的祭司长和文士，这些教会的领袖都知道基督是诞生在伯利恒，我们看到他们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寻求，愿意去寻求救主，愿意去查看，因为他们不相信。即便他们知道圣经关于救恩的预言，即便东方的博士已经为指示基督的那颗心做见证，也无法驱使他们去到伯利恒寻找基督。我们看到按照人的本性，人是多么的干硬。所以你能够来到寻求神，你能够来到神的教会，那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没有任何人来到他的教会是自己按照自己真实的意愿愿意来的，尤其是你真的来寻求他的人，那毕竟是圣灵的工作。即便是犹太人拥有了全备的律法，相信整本的圣经，旧约圣经，相信基督生在伯利恒，他们也是 不相信博士所说的那位婴孩就是基督，因为这不是他们想要的基督。他们要的基督哪有那么那样的软弱，他们所要的救恩救主根本就不像他们期待的那样。所以神首先借着天使给牧羊人传达耶稣诞生的喜讯，随后又借着先知西面在圣殿里面怎样抱着八天的婴孩的耶稣基督公开的宣告他已经看见了神的救恩，他证明这就是基督。包括亚拿女先知，他也见证这就是神所差来的基督。现在神又借着外邦人来敬拜耶稣基督，给犹太人传达这样美好的一个信息福音，但是他们依然的悖逆不信，他们没有因此大大的欢喜。你看他们没有喜乐，他们不仅没有喜乐，反而陷入了愁苦里面，反而合成的人都不安，希律王也不安，他们也跟着希律王一起不安。他们看到的都是这个世界的王，这个世界的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当博士被神指示进入耶稣所在的房子，虽然玛利亚也在，让我们继续来思考，但是他能俯身敬拜的是小孩子，记住了，是这个婴孩，这个婴孩不是玛利亚，他们没有拜玛利亚，他们是冲着小孩子来的。我想天主教一定不会接受这句真理，为什么天主教是最大的异端？他们拜玛利亚，他们向玛利亚祷告，认为玛利亚是神的母亲，玛利亚比耶稣还大，你跟玛利亚说什么，玛利亚可以吩咐他的儿子来做。天主教就是这样最大的异端，他们肯定接受不了这句真理。为什么他们不敬拜玛利亚，反而要首先来敬拜小孩子，而且他们唯独只能敬拜小孩子。记住了，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当唯独拜你的神，这就证明这个小孩子他的的确确的是神，神的儿子，神道成的肉身。玛利亚是神的母亲吗？他只是神借着他的身体圣灵感应将神道成肉身，所以他们是来敬拜小孩子，敬拜耶稣基督的。神的话也非常明确，他们单单是拜那小孩子。这几个博士的信心，其实让我们来想一下，我们刚刚听过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他身边的那个强盗，他们的信心其实真的是非常大。他们都是在耶稣基督作为人子最软弱的时候来敬拜他，来信靠他，他们没有看到任何神迹，耶稣基督所行的任何神迹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没有办法通过神迹来印证这个小孩子是神的儿子。这样的信心绝对不是出于人里面的，所以你怎么来信靠他？你说你没看到耶稣基督，你怎么信得了？两千年前的一个婴孩，两千年前一个人，你能信得了？这样的信心绝对不是出于你自己里面的，是神赐给的。他们从东方远道而来，作为被以色列人鄙视的外邦人来敬拜以色列的神，而且他还是刚刚生下来，是一个小孩子。他们没有等到这个小孩子长大以后，等等看吧，看看他是不是神的儿子，是不是救主，他们没有按照，他们没有按照人的思路来讨好犹太人的王，而是等他长大以后。你要知道，不然他们会觉得，可能会觉得，如果等他长，现在我们来敬拜他，他怎么可能记得？他长大以后肯定不记得了。但没有，他相信他们所敬拜的就是神的儿子，不管他处于一个怎样的年龄阶段，他永远都是神，他也是神，也是人，人。他们带着最贵重的礼物来献给这个小孩子，这完全超过了人的那种认知。人会认为他们非常愚蠢，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可以看透他们的心，他们内心的意念。所以你们来寻求神，你们身边的那些不信的人，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为什么你花，你值得你花这么多时间 每个周日那样休息的时间要去敬拜神，要去寻求神，尤其是还没有寻见神的人，你每天还要花那么多时间来听神的话语，来向神祷告，所以他们会觉得你很傻。但是这些人他们才是真正的智慧人，他们相信这个孩子不管他处于一个怎样的年龄，不管他有没有出生，甚至不管他还没有出生，不管他生在一个怎样的环境里面，都相信是神所预言的那位救主。不管他现在处于一个怎样的看起来非常寒酸的光景，是那样的贫穷，所以他们来敬拜的是这样的一位全能独一的真神。他们没有推开门来说啊，你们这么穷，原来你们这么穷苦，你们怎么可能像是神的儿子，神怎么可能让他的儿子生在这么穷的家庭，甚至连枕头的地方没有，连床都没有，不可能。他们不是凭着人的眼见，而是完全凭着神的话语，神的指引。神说这就是我的儿子，你们要来信他，你们要来拜他，你就应当相信他，你就应当来敬拜他。道成肉身的这一位依然是全能独一的真神，虽然他只是一个婴儿，虽然他是那样的软弱，需要玛利亚来服侍来喂养，真的还要换尿不湿。你能想象到这样的一个婴孩，这些东方的博士要历尽千辛，要带上那样宝贵的物品，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敬拜。所以他们来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道成肉身的这一位依然是全能的真神，即便他刚生下来也改变不了他的神性，即便他在十字架上受死的那一刻，他在人看起来极其软弱的那一刻，他甚至看起来什么也不能做的那一刻，他同样是全能独一的真神。他可以在降世起初拯救那些博士们，那些外邦人，把外邦人吸引过来，从东从西。他也可以在离世的末了，在他上十字架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刻拯救那个强盗，这同样见证了他的神性丝毫没有被他人性所掩盖，被人性的软弱所掩盖。所以不管耶稣基督在世上怎样的软弱，他同样可以拯救你的灵魂。那现在他在天上，他带着荣耀的身体已经坐在荣耀的宝座上，难道他还不能够拯救你的灵魂？你有多么的卑劣不幸，他不可以一下子把它除掉吗？你求他，他就可以，他完全可以，他是值得我们完全来信靠和仰望交托的那一位，他是值得你托付的那一位。所以这些人他们揭开宝盒，拿乳香、末药、黄金作为礼物献给他，是给小孩子，不是给玛利亚。当然这是神奇妙的护理，因为耶稣基督即将要遭受到西律的逼迫，所以将要发生的事情神都知道，神都掌管着。他们即将要逃往埃及，这些贵重的礼物可以供给他们作为路上所用的一切。所以作为神的儿女，你是世上最富足的，你要知道你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因为你的财宝在天上，而且神会按照你在世上所需要的供应你，时刻的来供应你。所以你是世上最富足的人，因为天父必看顾你的需求，如果你真的来信靠他。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需要的多少神都知道，他知道你在这个时期你需要多少，在那个时期你需要多少，在这个时期你需要经历贫穷， 你不需要那么多，可能对你有益处，在那个时期他可能赐给你更多，可能你更需要，对你有益处。他没有一开始就给这个圣洁的家庭预备丰盛的财物，我们看到，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诞生的时候连客房都没有，只能在马槽里面，只能诞生在马槽里。让我们去思想，假如神愿意，他可以为他预备一间最好的客房，预备一间最好的医院，预备一个最好的医生来为他接生，如果神愿意，就像主耶稣基督怎样为自己在逾越节预备客房一样，只要他一句话。但是他是为了你的缘故，神的美意就是这样的，让我们去看他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承受的苦难和逼迫，他是替你在承受这一切的苦难和逼迫。从他诞生开始一直到他离世，他都是因着我们，因着你的缘故 常经忧患，降卑自己，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他能够体恤你一切的软弱。所以没有人能够可以说我太糟糕了，神不了解我，我内心是怎样的邪恶，神根本就不知道，不能够体会到，所以他拯救不了你，这是不可能的。那我们去看耶稣基督的诞生，我们越是思想他的话语，就会越发的感受到他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不管我们处于一个怎样的环境，不管我们在人看起来是多么的富足，或者是缺乏，或者是贫穷，我们在属灵上远远都是富足的。如果你抓住了主耶稣基督的话，你就是世上最富足的人，而且在永恒里面你永远都是富足的。因为供应我们的那一位绝对不可能留下任何一样不好的东西不给我们。如果你懂得把最好的给你的儿女，在天上的父绝对会把最好的给你，留给你。现在他没有，将来一定会。当然在你信他的那一刻，他就已经把最好的给你了，因为他把他的儿子赐给你了，他自己住在了你的里面，他把圣灵赐给了你，那是最好的。我们所有的一切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他最好的供应。所以你所经历的，你所得到的一切，不管是苦难，不管是病痛，不管是逼迫，不管是死亡，甚至死亡，对于基督徒来说都是好的无比。甚至你现在可能面对很多同事可能会欺压你，可能有外面的人来欺负你，可能你家里的人可能也来逼迫你，可能你的邻舍也起来攻击你，但这一切对于神来说是他对他儿女量身定做的最好的，对他是有益的。所以腓立比书四章的十一节里面，我们看到腓立比书的四章十一节里面，保罗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保罗虽然在人看起来非常的穷乏，真的他非常的穷困看起来，但他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是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的，我知道怎么处卑贱，当他受逼迫的时候，也知道怎么处丰盛丰富，或者饱足，或者饥饿，或者有余，或者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们同受患难，原是美事，是美事，记住了。如果你跟神同受患难，你因主的名受患难，那是美事，神说那是一件极美的事情。所以神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的供应，我们必定是最适合我们的。他什么时候赐给你一位丈夫，他什么时候赐给你一份工作，你有求告他吗？你懂得来祈求他吗？如果你懂得来求他，他必定会为你预备最合适的，最完美的。所以在我们每一个阶段，我们能够承受他所供应我们的一切的，真正对神的信靠和敬拜，是愿意将自己最宝贵的献给主。所以一个真正经历到神救恩的人，他们必定的会把自己最宝贵的，把自己的全部，是全部都交给主。这是博士们不远千里带着黄金、没药、乳香这些珍贵的物品，不惜一切代价都要献给这个刚刚诞生的婴孩。这是他们对主的信靠，值得我们所有神的儿女去效法。我们既然蒙了神如此大的拯救，所以当一个人真的相信主的那一刻，是他愿意把自己所有的都交给主。在信的那一刻，他是把自己所有的，甚至他的生命，他都愿意交在神的手中，交给他来掌管。所以一个得救的人，他愿意把自己的所有都献给主，把自己最宝贵的，不是那些有余的。我们既蒙了神如此大的救恩，他把他的国都赐给我们了。我们要知道他赐给我们有多少，整个天上的产业都是属于我们的，难道我们不应当毫无保留的把自己交给他吗？真的，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甚至你的生命都是他给的，你还有什么不能够交给他的？ 不能够来信靠他的。每一个真正信靠神的人都会愿意将自己的全部交在神的手中。真的，如果神愿意，每一个真正神的儿女，就算最软弱的，就像罗德那样，他都懂得不顾一切的来接待神的使者，他都懂得把自己的最好的献给神。哪怕是最软弱的一位圣徒，他们都会为基督的国度来奉献自己的全部，他们的钱财，他们的时间，他们的精力，他们会毫无保留的交在神的手中，让主来掌管。即便是主全部都拿去，他们也是甘心乐意。他们会说，如果你愿意，如果这对我来说是最好的，我愿意你全部拿去，哪怕是病痛患难临到也可以。如果这能够让我更加的来爱你，更加的来服侍你，我愿意全部让你拿去。他们是心甘乐意的，不是做给人看的。记住，今天很多人奉献都是做给人看的，甚至要记录下来，要让别人知道，哪怕是真的生怕别人不知道某某奉献了多少。所以我们是甘心乐意的，没有任何人逼迫，没有任何人要求，是你跟神的关系，是你献给神的。博士们出于对神的爱，他们献上最珍贵的礼物来表达自己对神拯救的感恩和赞美。如果你真的经历了他的拯救，你会体会到那种无价，那种宝贵，真的是你真的哪怕是真的献出你的生命都不足以来偿还的，偿还神对你的爱。这也是出于神的旨意，因为主要用在这里，主要用，所以他会差派博士们来奉献他们的宝贵的礼物。寻求的人，你真的愿意把你的一切献给主吗？让他来使用吗？你已经得救了，你所有的都不再属于你自己的了，也不再属于你的另一半了，也不再属于你的儿女了，你所有的都属于你的主，都是属于他的了。你愿意为他的国度而奉献你的所有吗？如果主有需要，甚至全部都拿走，你愿意吗？当撒该相信主的那一刻，他经历了拯救，他的内心完全得到转变。虽然曾经他是那样诡诈去撰写那些不义之财，但他那颗神赐给的信心住在他里面，他的灵，那么他就站出来，愿意把他所有一半的财产都献给奉献给穷人。如果讹诈了谁，谁就四倍偿还。所以这话绝对不可能出于一个贪婪、一个邪恶之人的口里面。从前的大罪人撒该，如今已经完全悔改，信靠了那位在桑树下面呼召他的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呼召他的那一刻，他就得救了，圣灵就住进来了，他的心就改变了，他就完全的愿意把自己交给主耶稣基督来掌管。他们没有把最宝贵的献给希律王，这些博士，他们没有要讨好希律王，他们没有讨好地上的权势、地上的王，而是全部的献给了这位襁褓中的基督，一分都没有给希律王。我们看到他们带了那么多宝贵的东西，他们真的没有任何去讨好这个地上的这些王，他们全部都献给了襁褓中的基督。所以最后一节我们作为今天的结束，第十二节我们来看，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地方、别的路回本地去了。假如不是因为神的护理之功，博士可能就回去见希律了。他们可能就认为希律也会去敬拜基督，可能，我只是说可能，但神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人所看不见的，神都看得清楚，他会用最好的方式来指引他的儿女当行的道路，而不是按照人的方式。我们也看见真正敬拜神的人，他们完全顺服的是神的话语，他们根本不在乎希律王的命令是什么。通常属世的人都会认为应当去告诉希律王，所以那些没有得救的人，那些虚假任性的人，你会看到某某明星、某某明星都来信主了，某某明星、某某大人物都来做见证，多有面子啊，传福音多么有力啊，多么有说服力啊，说不定还能够得到王的赏赐，说不定还能够得到一些利益。 一旦人顺服属世的心，那么他们很快就会掉入魔鬼的陷阱。记住了，如果你是出于你自己的目的，你出于你自己的贪恋，贪爱这个世界，贪恋钱财，贪恋虚荣名誉，那么你就很快就会掉入魔鬼的陷阱。博士不在乎人的权柄，不在乎人的言行，他顺服的是神的话语，神的指引。真基督徒在做任何重大决定的之前，都应当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的带领。所以我们每天的开始和结束都应当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带领，不然的话你会很困苦，你会过得非常愁苦，你根本就没有力量去打仗，这样才能够避免掉入许多这个世界的网络。一天的开始你进入这个世界，魔鬼会用各样的方式来引诱你，来试探你，来。现在魔鬼可能不会用那种流血的方式，他可能用的很多的是那些给你一些好处，那你很快就离开了神，离去了神的道路。我们很多时候走弯路是因为我们不懂得首先来求告主，没有仔细的来听神的话语。当我们只顾自己的计划，当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计划行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只是来告诉神，主啊，我已经做好了决定，我已经决定了要去某某地方工作，求你来祝福我。那么你以为神会祝福你吗？我已经决定了跟某某在一起，主啊，求你来祝福我，你以为神会来祝福你吗？神会说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这些即便是，所以当我们只顾自己来计划的时候，我们一心想要去这个世界赚取的时候，我们就会离神越来越远，我们就会像浪子一样远离父家。最终神保守，我们看到神保守博士平安的回到他的国度，他的国家，让这一次寻求和敬拜能够如此的顺利，完全是神的保守。我们看到一路都是神在指引，从开始到结束。所以一个人的寻求，从他的开始到结束到完成，那是神的带领。我们看见神必定的会看顾所有真正寻求他的人，那些真心来敬拜神的人，他们都在神的大能的看顾下。所以假如你真心的渴慕的寻求神，你真的渴慕来顺服他一切的旨意，那么不管你去到哪里，不管你在家里，在路上，去教会，神说他都会在四围来保护你。这不是说你不会经历任何世界的危险，而是他会时时的看顾你，脱离魔鬼的权势。魔鬼是不可能把你打垮的，是完全打垮的，不可能把你下入地狱里面的。你可以随时随地享受与主的团契，这些不会因为外部的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也不会因为病痛死亡的临到而改变。甚至当你再次的陷入最终的时候，基督徒，神也绝对不可能让你无限的陷入下去，直到灭亡。他必定的会带领你悔改。如果你现在在最终，你在愁苦当中，你现在悔改归向他，他的宝血依然对你有效果，他可以赦免你一切的罪。所以经文说，就从别的路回到本地去了。这些人，这些博士们。所以不管魔鬼如何阻挡基督徒回家的道路，阻挡他们回到神那里，神会为他们开一条路，他们必定会知道神是这样带领他们的。他们懂得从别的路回到本地去，回到父家，他们绝对不会迷路，仇敌也不可能阻挡他们的脚步，因为神会指引他们，他们也必定会顺服神的旨意。所以有的人我们没有必要再回去见他们。假如那些抵挡神、故意背道的、那些敌对真理的人，真的试图把我们带离的人、带离神的话语的人，那我们不要回去见他们，不要去见他们的面，不要跟他们有任何的联系，不要联络他们。他们的目的是魔鬼所使用的器皿，会把你带离神的道路。从他们的言语、他们的行为当中，他只会把你带离神的道路，带离神的话语。所以让我们真的要警惕神的话语怎样教导我们。基督徒不是所有人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乖乖的去做什么，我们必须懂得分辨，你必须要有智慧，不是看人的面子，你要看神怎么说。 不然的话你会经历很多的困苦，神会让你学会懂得谦卑，在神的面前你要经历更多的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当你真的寻见了主，主告诉我们不要回到这个世界，不要再回去这个世界，不要回到这个世界的王那里去。你的王是主耶稣基督，曾经你服侍魔鬼，服侍你的束缚，服侍这个世界，但现在你不属于你自己，你现在是神的奴仆，你要顺服圣灵的带领，这样的才能够证明你是神所拯救的。所以一个人如果他说他得救了，他如果又继续回到这个世界里去，他如果不来走神为他预备的道路，他也不寻求神的旨意，他所行的完全违背了神的话语，那么他要么就很有可能从来都没有经历过救恩，要么就是他会继续的在最终陷在那样的罪恶当中，他要承受更大的试炼，直到最后他经历了最大的惨痛的教训以后，神才把他带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来，像罗德一样。真的每一个基督徒都要领受关于罗德的教训，真的罗德最后只有他一个人，他的全家只有他一个人进入神的国，他怎样的因为他起初的那个决定而葬送了他家人的灵魂。所以我不希望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人因着我们的背逆而让我们的家人陷入了那样多的试探，甚至走向灭亡。求神特别的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让我们来做，让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赞美诗，让我们做结束祷告。阿门。